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九面第三十九章教诲无差。那么我们看经文，佛言：学佛道者，佛所言说皆因信顺，譬如石密中边皆田，无尽一耳。那么大智慧的佛陀呢，开导我们弟子们呢，说我们弟子们呢，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对于佛所言说啊，佛陀所说的这一切的佛法的道理啊，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呢、啊，就是啊，皆因信顺。也就是说呢，佛法不是给我们拿来做比较分析的啊，佛法是用来让我们相信去随顺的啊。那么这一点当然跟世间的学问不同，那么世间的学问它都是先怀疑啊，先大胆的假设，怀疑以后才去找答案。那么佛法刚好相反，佛法你一对它怀疑，这个就是一种烦恼啊，这个贪嗔痴慢疑啊，这个疑根就是烦恼。那么你一怀疑以后呢，你根本就不得其门而入了。所以佛法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跟学世间法的心态是不同，它不允许你去做一些希望分别的怀疑，你要先养性这些甚深的教法。那么养性你以后，你去解去行才能够证入啊。所以这个地方佛陀慈悲说啊，身为一个那么业障深重的弟子们呢，你对于佛陀所说的教法，应该要以一种相信随顺的心情。那么对于教法为什么要相信呢？因为譬如十密中边皆田，佛陀所说的大小乘的教法呢，它本身呢、啊、就像蜂蜜一样。那么蜂蜜呢，它不管是中间的蜂蜜或两边的蜂蜜，它甜度是相同的。那么经典也是这样啊，所谓的大乘小乘啊，都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啊，关键点要有一个皈依的心情啊。那么这个地方当然就是希望佛弟子们呢、啊、以一个信心来当修学佛法的根本。我这个地方呢也牵涉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就是说虽然我们有信心的，但是佛陀的教法实在讲太多了啊，都是佛陀一生当中啊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啊，光是后轮弟子们所结集的就有100册的大藏经了。那么身为一个这个弟子们呢，我们在遵循佛陀的教法，有时候的确是不知道怎么取舍，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然你要生长在佛寺啊，你拜一个这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做这个善知识啊，那么你就不用取舍了，善知识帮你取舍。那么生长在末法时代的众生，我们就很难知道这个教法它所代表的一个特殊的功能在哪里。那这当中呢，所幸有天台智者大师的判教，所以智者大师他今天在中国佛教会被尊称为东土小释迦，的确是他有他的真实功德。所以释迦牟尼佛演说的教法，但是智者大师把佛陀的教法做归纳整理，那末世众生呢能够善知取舍。那么天台宗的判教这个58教啊，这个太广泛，我们就不详细说明了。我们简单的把一个判教的概念解释一下。判教的思想简单的说，就是把释迦牟尼佛一代始教把它判作前法跟实法。所以智者大师解释这个妙法莲华经这个经题啊，是九旬谈妙。那么他把这个妙字解释作前法妙，实法妙，前实不二。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身为佛弟子在学习佛陀的教法，我们先把佛的教法分成两类， 一个是浅巧方便的法门，一个是真实圆满的法门。讲出一个譬喻，说是十层楼高，这个十层楼高啊，它当然是我们的目标了，它是一个真实圆满的法门。但是你要从地下到十层楼高，你要靠这个阶梯。那么这个过程的阶梯就是拳法，你离开了拳法，你就得不到实法，所以必须为时施拳。那么拳法有哪些呢？智者大师说呢，拳法有三，一者声闻法，二者缘觉法，三者菩萨法。就是说声闻缘觉的法，它本身是比较偏重在一个从假入空的一个出离法，它引导众生是从有相的境界，然后离开到无相的空性，这个是声闻法的特色。那么菩萨法，它偏重在从空出假，既然他修大悲心嘛，你在空观里面你根本没办法修大悲心的，大悲心一定要以众生为所观境的，所以他必须从空性里面出来去观察众生的根基，那么施设种种的方便呢，所以当然这就是假名假相假用的观察。所以智者大师认为说呢，在佛陀的浅巧方便当中呢，有所谓的声闻缘觉的对治调伏的法门，所谓的空观，也有菩萨的这些善巧方便的假观来做一个善巧方面的调伏对治。那么真正的圆满法就是一佛乘的，所谓的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这个中道实相的教法。好，那么这样子讲呢，我们就有一个方向可以遵循。比如说修净土人，那么你在做你整个修行的规划，你应该把修成就净土往生净土的一正庄严啊，成就净土一正庄严当做你的人生的最终目标啊，为菩提道求生净土。当然如果是从正道门，他是观心啊，以明心见性为他的实法啊。那么净土宗呢，是以这个求生净土为实法。那么你为了达到临终的正念求生净土啊，你可以把人生分成三个阶段啊。第一个呢，所谓的尽罪即知，那么这样子在刚开始烦恼出众的阶段啊，你可以加强声闻缘觉的对治法门，你可以在藏经里面啊多找一些有关如何调伏内心烦恼的这些法，就是所谓的从假入空，或者讲摄用归体的法门。这个法门在你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别的契机。那么等到你的烦恼调伏到一定的程度，你内心当中这个戒定慧的力量慢慢增长广大了，你开始有一份的悲心，想要为众生做一点事情，这个时候就进入所谓的弘法利生积功累德的第二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你修空观就不契机的，这个时候你要修假观了，你要把这些佛陀所说的教法，这些所有的这些善巧方便引发大悲心广度众生的善巧方便这些法门啊，来当作你的主修了。这个时候假观的法门对你是特别契机的。那么到晚年的时候呢，你开始要为临终的正念做最后冲刺了，要进入到安养进修期。这个时候呢，声闻缘觉的出离法门对你又非常重要，你要加强修无常观、无我观，来消灭你在积功累德所产生的这些有所得的攀缘心，这个时候再重新把它消灭掉，一心一意的安住在你心中的真实功德，所谓的万德洪明的圣号。所以说你应该要善知方便，佛陀的教法这么多，你应该知道你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么就是说这个医生已经不在了，你要是生长在正法时代，你什么教法都不要学习，拜一个圣人做善知识，他会告诉你你适合修什么法门啊。 那么在缺乏这么多的大善知识之下，你自己要做好你的人生规划啊，有自己调伏自己的尽罪及知期，有这个利他的积功累德期，有最后冲刺的安养专修期。那么这三个阶段呢，都有它不同的一时对峙，而这些所有的过程的对峙，要完成你人生的最后目标，求生净土，为菩提道求生净土，就真实法。所以我们在学习教法，主要就是掌握全法，有些法是在某一个阶段性的一时对峙，有些法门是你终身必须奉行的真实法门。这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个解门啊，你应该要最好是能够根据智者大师的一个全法妙十法妙啊，那么这样来做一个分配。好，第四十章，行道在心。那么前一章书呢是一个解门的啊一个修学，这个地方是行门。好，我们看经文。佛言：沙门行道无如摩牛，身虽行道，心道不行，心道若行，何用行道？那么佛陀在讲出一个譬喻说啊，一个修行圣道的沙门啊，我们不要像这个摩牛一样，这个摩牛就是拉这个磨石的牛，古时候的麦啊，收割以后呢，要把它用这个石头把它磨成粉，有这个粉再做成面条。好，那么谁来拉呢？就是靠这个牛。那么这个牛在拉这个石头的时候呢，身虽行道，心道不行，他身体在这个地方一直在那边拉那个石头，但是他内心当中呢也没有升起观照力，他也不知道这个拉这个石头有什么宗旨，有什么目的啊，所以他只好打妄想了，或者无记了，他跟他内心当中跟这个拉石头根本不相应啊。那么不相应呢，这样子呢，就是身体所做的跟内心所想的不相应了 啊那这样子就不能成就一个真实的功德啊。那么反过来，心道若行，何用行道？那么真正呢，你在身体的修行当中要配合内心的观照，那么这样子才能够成就一个真实的功德了。那么前面一章书呢是讲到我们对佛陀的解门教法的一个学习的方法，那么这个段是说在行法上，在实际的修行上呢的一个注意的重点。好，这个行法，好，在我们大乘佛教的传承啊，目前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是汉系的佛教啊，第二个是藏传佛教。我刚开始出家呢都是在汉系的佛教里面呢去学习哈，后来出家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自己也去自修啊，研究藏传佛教的特色。我发觉这两个汉系佛教跟藏传佛教在修行上各有特色啊。汉传佛教的修学啊，他的重点就是要我们老实修行啊，只管打坐啊，所以他在行法上呢比较偏重在这个止啊，要求你啊无分别住啊，靠这个恒力啊来突破障碍，这个法门也非常的妙啊。那么藏系的佛教是不同，藏系佛教在每一个行法很重视观照观，那么当然这个观你就是要掌握这个观照的宗旨宗趣，所以藏系他每一个法要修学之前一定要上师的口授传承，其实这个口授传承他就告诉你这个法门的宗趣，开导这个宗趣让你了解，就是你身体行道啊，你内心要随顺这个道而转。那么在藏系的传承当中呢，基本上他把这个法门分成三大类，第一个是属于破恶的法门，忏悔破恶的法门。那么在忏悔破恶的法门在修持的中去呢， 主要呢是他去观照众生法界，你的所观境是观察众生的这些烦恼障、业障、报障，那么生惭愧心。那么第二个是属于生善的法门，升起善根。特别这个地方藏系的生善呢，主要是强调本尊相应法。你对这个三宝的所缘境呢，要找出一个本尊，或者是以文殊菩萨为本尊，以阿弥陀佛当本尊。那么你这个时候呢，身体礼拜本尊，口业赞叹本尊，意业呢皈依观想本尊。身口意的皈依。那么从这样的一个皈依的心情啊，那么对本尊的功德产生一个信进念定慧的功德，有信心，有念力，最后进入正念禅定，最后观想你跟本尊是不二，入无所得的空观的不二法门。那么这样子讲呢，这个生善法门就是偏重在观察这个三宝的功德而生皈依，前面的破厄是观察众生法界而生这个惭愧心。那么第三个修学的主题是兼济破厄跟生善，它的所观境是回归到现前一念心性观心。比如说你拜88佛，拜88佛你要先掌握它的中趣。假设你这88佛是重点是在灭厄，那么当然你整个88宝所关键是观察你自己的业障，那么产生一个灭恶的功能。如果你拜88宝主要是要生善，那么你对每一尊佛是生皈依的心。如果你对88宝的宗趣是希望能够这一部88宝也包括了灭恶，也包括了生善，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关心整个法界是在你一念心去造作，也一念心去成就。那么也就是说呢，你在拜每一尊佛的时候，你拜下去的时候是修皈依的啊。比如说南无普光佛，南无普光佛，南无普光佛，你拜下去的时候你是观想普光佛的功德啊，普遍的观照法界的光明，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修皈依啊。那么起来的时候你观察你自己的业障深重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至所一切我今皆忏悔。起来的时候修忏悔，那么不管是皈依不管是忏悔，都是你一念心所发动。那么你能够掌控这个88佛的中趣啊，你这一部88佛拜下来，同时灭恶同时生善。所以在藏系他每一个法门修之前，一定要有上师的开导，这个法门的宗趣是什么，你才有资格修这个法门，它不能随便的啊。那么这个地方这一颗就是说呢，行道在心啊，佛陀所开的道法它能够产生灭恶生善，就在于你内心的观照。你内心的观照没有升起啊，那么你说你这个法门拜下去修下去什么功德，就没有人知道了啊。你在那个礼拜，那么心里打妄想，那么这样子就很难产生一个强大的灭恶生善的力量。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说明这个行法的重点在你内心的观照。